在这个时候想讲一讲哈，就是我们这个是诗经讲道日啊，那当然是来听讲道，但是呢，诗经讲道日有它的用意在里面。顾名思义哈，诗经讲道那就是啊，我们是按照圣经来讲道啊。我个人认为哈，所有讲道大概应该都是按照圣经来讲道的吧。啊，但是呢，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哈，啊，像刚才说，有时候这不知道是看的圣经太多还是太少，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圣经就有些过时，圣经讲的那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啊，所以呢，如果听讲道的时候，如果讲员就是啊碰到一些圣经，当然也需要，但是可以讲一些就是切合实际时代。啊，跟我们有关的就更好哈、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听一些，啊，是跟今天有关的。那我认为哈、啊，那当然所有的经文是神的话语，它一定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应用得出来，啊，但是也不要那么快就跳过了圣经。虽然经文是在啊2000年到3500年前写的，但既然是神的话语，啊，其实圣经是很精彩的。啊，所以我希望呢，在诗经讲道日里面，啊，不但讲道，也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欣赏圣经，去看，咦，原来我读经可以读得有趣味，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它，啊，它不是只是，啊，永远只是同一个角度去看的，啊，特别是要针对一些在教会时间长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很好，很乖。啊，你们去了查经，去了主日学，去了听讲道，所以日月长了之后呢，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经文我都已经读过很多遍，啊，别的人讲道也讲过很多遍，不就是讲这个了吗？是吗？我也会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到我后来去读神学，读完神学出来就要自己站上来讲道，啊，我就重新的去战战兢兢的去看圣经。然后呢，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也是从当中体会出，咦，原来当你很细腻的去看圣经呢，它还有很多我还没有看到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学到，咦，原来圣经那么丰富的，神的话语，怪不得先人都是说，你永远看10000遍都有不同的体会，啊，所以啊，都鼓励大家，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看。那今天讲的这个约拿书，它是一个主要是一个叙事文，就是讲一个故事。OK，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是叙事文啊。那么在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们看圣经看的时间长的时候，就经常犯一个毛病，就我们只是从单一的角度去看它。比方说约拿，你不用看，你看过的就知道，他就是讲约拿，他是一个叛逆的先知，他不听话，然后他跑了，然后被给一个鱼吃了，后来又吞出来，他又跑进去，你以为那些人信了，他就很不甘心，最后要跟神抵抗，神给他一个例子，最后就讲了一句，就是还有120000左手右手都不分的人，我岂能不爱惜呢？结束。OK。所以如果我们看故事只是从单一的方向去看，这个没有错的，但是不够。 OK 啊，所以呢给大家啊提一提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咦，原来在叙事文里面有很多的人物，从那些人物大大小小的正面反面的人物里面，我们都可以悟出一些东西，都可以学到一些的。叙事文你要看得更有趣味，你要将自己投身到那个角色里面，你去试试看啊。所以我特意第一章讲了2篇不同的道啊，不是要去故弄玄虚，哇，我可以一篇讲多少，不是，而是给大家体验一下，你在第一章里面你看到有约拿，还有上帝，但是也有水手啊。那些水手我们说中国人说就跑龙套的嘛，是吧？啊，不是，不一定，是吧？他虽然是一个配角，但是他只可以作为配角，应该他也配衬得出主角。OK， 那现在约拿在第一章里面就是个反面角色，对吗？所以呢，这些配角反而就是正面的。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承托起来，一个信主的人是叛逆的，一群不信的人是顺服的。 啊，从这个里面你可以体会到，咦，原来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是很不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从约拿的角度去看，你可以从耶和华的角度，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子去坚持要约拿呢？或者你从水手的角度，我们很无辜，但是无辜中我们被卷进去了，怎么办？啊，你投身在不同的角色里面，你可以从另外一边开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不能够与其中一个角色去，我们说 identify 哈，我想象不到我自己是约拿，但是我可以想象到我就是水手。啊，同样我试过呢，这是。讲比方说耶稣第一个神迹将水变酒。那里其实很丰富，但是我们经常只是想耶稣将水变酒，为什么他要水变酒，然后他的母亲叫他，他又为什么这么不客气的对待他的母亲。OK, 但是从里面你要从耶稣的角度，你要从母亲的角度，你可以从门徒的角度，你可以从那些仆人的角度，你可以从那个新郎的角度去想。原来有很多的啊，在每一个角度里面你将自己摆进去，然后说耶稣在这里，如果我是新郎，我怎么就不知道我们没酒了呢？然后在后面厨房里发生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蒙在鼓里喝了那个酒，咦，很好喝，然后那个管家说还以为我将那些酒藏在哪里，但这两个就很傻的跑龙套，就这整件事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问为什么他们不去后面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只挂着前面做他们的事情，然后他们就错过了耶稣基督第一个的神迹啊。那打比方哈，从叙事文里面你从不同的角度投身进去，然后你看一看啊，你可以反省很多啊，这个是叙事文的好处。那接下来讲的第二章，这个约拿书的第二章呢，却不是叙事文，它就是一个诗篇了。所以我要说，诗篇呢有不同的读法，不可以从叙事文的方法去读，所以没有故事讲的。但诗篇呢是讲结构。中国人的诗我们有很多四律六律等等，但是呢犹太人的诗有它的结构，最重要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看有这些哀歌啊、感恩诗啊、赞美诗啊、救恩历史诗啊、庆祝肯定的诗篇、智慧诗、信靠诗如果你去研究，你发现各种诗它之所以被归类，因为它有它的共通点在那里而诗篇里面呢，往往它是有些夸大，它是一些诗句，你不可以逐个字去解释的。比方说它里面有同义对句，我们读这个诗篇19章1-2节好吗？一二三，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这个是一个同义字诸天就跟穹苍是配对的，你不要说诸天是什么，穹苍是什么，为什么要将它们分出来，那就是令到这个诗歌更漂亮好听一点哦。其实它们是同义的字，一样的不过用一个不同的方法去描述同样的一个。你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那言语只是在日头里面出来，那知识反而在晚上才可以懂的吗？你这样就看错了是吗？我夸张一点说没有，他们是同义词，他就是要描述这个神的话语，神的知识在日头在晚上都会有但是写诗的不能够重新写一遍，那么就是那样写就不是美妙的诗句了，对吗？ OK, 还有一些是反义对句，好，我们读诗篇20章1-3，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所以这个是反义了，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这是别的人，但我们呢，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样靠车靠马的人呢，他们屈身扑倒，我们就却起来。 OK, 这是反义词。同样你不要说这么那靠车的是什么人，靠马的是什么人，这个没有意思的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第一他们就不是我们，第二他们不是我们是因为他们没有靠耶和华的名， 对吗 ？OK， 所以这个是诗句，还有一些是不全对句啊，比方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OK， 这个不是一对一对的，还是连续在后面的，是吗 ？OK， 所以我讲这些，今天不是讲诗篇哈，我只是说。啊，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要明白它有很多的诗类的解释，你不可以逐个字去解释，但是你要看的就是它的类别，你明白了它的类别，它的分段的很重要，它一分段下来你就知道这个是哪一种的诗歌啊。比方说约拿书，它的第二章有一个结构的，它有第二节是一个引言，约拿的祈求，耶和华的应允，一句话已经开过总结了里面了啊，在这里哈，如果你没有经文，我们可以看，哇，字小了一点哈，你有圣经的你可以看，啊，所以这个第二节就是最上面的这个啊，约拿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个是一对的，对吗？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跟从阴间的深处呼求是同一件事，不过重复了一下。然后这结果就是什么？你就应允我，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同样是一个同义词在那里，跟一开始我们说的一样哈。但这个是一个总结，一个概括性，就是我祷告耶和华拯救了我了。OK， 那接下来后面呢就有两段，一段是描述约拿在困境里面他是怎么样的困境，然后他又怎么样的仰望神。耶和华既是这个困境的主导者，要惩戒约拿，同样他也从困境里将约拿拯救过来啊。最后呢，第八、第九节就是约拿被拯救之后，他就感恩并且许愿。OK， 那先不看那个内容，只是看这个结构哈。我就说，这个就是一个赞美诗，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赞美诗是这样结构的啊。除了说前面一个总结之外，它就有两个大的部分，我是怎么在患难里面我求神，然后神是怎么拯救我，最后得救之后我就感恩许愿，行吗？就很简单的哈，我在患难里面神就救了我，我就感恩许愿啊。所以有一些诗不是这样子的啊，有一些他在患难里还没有出来，没有结果的，所以他呢就是在患难里我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对神很有信心，我就向神祈祷，虽然现在还在困境里，我充满信心耶和华他一定会拯救我。 OK， 但这一篇就不是这样，因为这一篇呢已经有个结果，他已经得救了啊，然后呢因此他就得救之后他还会感恩与许愿。 OK，说这么一大堆，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就是这个诗篇的处境帮助我们可以去明白。好，我们先看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一二三，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海地上。有时候因为这个第十节我们会有一些误会，就感觉约拿祷告是因为他在鱼肚里33夜出不来，所以他祷告完了之后，神就应允他，将他从鱼肚里吐出来。 OK， 但是呢，从刚才讲的那个诗篇的结构里看呢，这个却不能够成立。 OK，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赞美诗是在一个人得救之后他感恩赞美的。所以呢，当这个诗歌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第一集，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还在鱼腹里面。他如果说出了鱼腹才是得救的话，就是他还没有得救咯。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不应该有一个感恩的诗歌，他应该是另外一类，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哀求的祷告，就是我还没得救，但是我很有信心。那为什么在这里他在鱼腹里面他还会有一个这样是感恩的祷告呢？因为其实很简单，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才是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的引，那就是第一章的十七节，就是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然后约拿在鱼肚里祷告。那所以这个鱼其实是去救约拿的，不是要去害他的。其实那要救他脱离什么呢？就是救他脱离海水淹死了。 OK， 因为他被扔到海里面了，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要死了但是鱼来了其实是拯救他，所以他到了鱼腹里面他就去感恩。如果你不信，我们可以继续看，对吧？所以他第一二节里面讲完起的祷言之后，他就说你将我投下深渊，这个是指耶和华，对吗？他知道神将他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在海里面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然后呢，约拿就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还在水里面，对吗？他说我还要仰望你的圣殿，就是代表他对神的信念，我虽然就要死了，但是我还是要仰望神然后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都是形容在海里面，对吗？ OK， 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那对犹太人来说，山的根呢，他们相信是在海底的，也很有道理OK， 我们只看到海上面，但是海底可能就是那个山的根。但是呢，下到山根的意思叫海的最底面，地的门再下去，我们就可以说是去地狱的了OK， 所以下到没得再下去，我就快要死了但是这个时候，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对吗？他还在水里面，耶和华怎么将他救出来呢？就很简单，他就被鱼吞了。OK， 第七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然后他就开始赞美跟许愿了，对吗？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恋爱他们的主，但是我呢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许一个什么愿呢？猜猜看。对，第三章了OK， 好，所以从这个结构你可以看到，他在水里面他已经祷告神，然后呢神拯救他，让他到鱼肚里，到了鱼肚里还没有完全得救，不过已经心定一点， OK， 他就作诗来赞美神，这个是他在鱼腹里面的。再回到这个结构你就可以看，最上面是那个引言，最下面是他的感恩跟励志，中间的就是平衡两行，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五节到第七节就是他的祷告这两个，第二到第四节跟第五到第七节呢，都以神的圣殿做结束的有很多形容他 在水里面的，但是呢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七节的时候，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OK， 这个诗就他的平衡在那里，讲出约拿在困境里面他对神的信念，最后他得救之后他就感恩。好，所以讲完结构之后，我们就讲 OK，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一篇我叫做呼求第一篇叫坚持，你还记得吗？有两个坚持，约拿的坚持叛逆逃避，耶和华的坚持一定要追他回来，还是要用他。第二篇我叫惧怕没有神的人当然你就怕，你做了很多事情你还是怕，因为没办法只可以靠自己但是呢，有惧怕敬畏耶和华的人就一无惧怕所怕所以第三个就是呼求，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祷告，诗篇就是一个祷告，他就在患难中呼求神了在患难中呼求神，这个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吗所以当约拿在水里面他要呼求，我们觉得这自然不过的事情，信徒都是这样做的，是吗？我希望都是这样，不过有时候也很难说，因为就刚才说的，就我们这些人起码我从小的教育呢，就人定胜天自力更生都是这样的嘛，对吗你父亲也会说，你这有小小的难处你就放弃了，你想想办法嘛，我就经常要想办法的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很多办法，但是属神的人却很少祷告有一位德国的姐妹，她就分享她说她在国内已经读完一个学位，她想要留学，因为其实那时候或者现在也是就实行大家留学就好嘛所以还是出国一下很好，要出去，但怎么出国呢别人就说你要选一个好的专业人家比较容易收你录取的那么他是读英语的，那英语的时候国家里有什么比较冷门一点少人去申请的，你就可以申请上他说我们中国人都是出去都是什么跟电脑有关的电子工程工业科技等等，没有什么人读社会学的你那个社会学大概就是录取的机会大，所以他不是读社会学，他也去弄个社会学，他要去申请他要申请不过呢就是要申请社会学吧，自己也不会，你要写一篇的申请呢，有一个研究计划，他不知道怎么做，那别人就说你不知道没问题，你去找一个社会学的教授，你就给他套词呗问问他呗，你写他好我也去就问教授怎么申请，然后呢又发现那这个人家都要写英文的研究申请书，那英语的语法要非常好了你有点错，人家不录取，那又怎么办虽然他也读英语，但国内读英语跟别人都是母语是英语差很远的嘛所以他写完了，在学校里面看到有一个老外的外教，他有不认识的就抓着他请你帮帮忙那个老外帮他改修改英语等等但是忙了一大堆时间做这样做那样所有人帮他做好了，他提交这个申请的时候结果还是很失望，被拒绝了他就很后悔怎么会这样，我已经尽力去做了都没有做好然后那一天他刚好呢还有一些银行的手续要办，他就去银行，去完银行办完手续出来一看，一糟糕，就那手机套不见了可能赖下了一个手机套在银行柜台的不知道，他就走回去看，回去了找不到，不在柜台，那在哪里？这你丢了东西你就知道你就回想我刚走过的那条路是怎么走的，我就原原本本的走回那条路看来看去也找不到，问别人也找不到，正在很灰心很气愤的时候，他说突然有一个意念在心里面，有个声音好像跟他说，这你搞了那么久你怎么不问问我呢这个姐妹就说是我做了这么多，不单只是找 一个手机套，而且申请出国做这些事情。我想尽了办法，但是怎么就从来没想过要祷告求神呢？啊，当然祷告求神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躺在床上突然就出国了。但是在我们想这么多办法的时候，他说我竟然没有想到神，就好像我完全不认识他一样的。啊，那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一样，我们太要按照自己的办法，或者我们愿意听取别人的办法，做了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结果还没有祷告。越南虽然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死到临头他还是祷告了。在那些大水啊、海草啊、在那淹没啊，在那个时候他懂得祷告了啊，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先祷告啊。再说祷告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为什么不祷告呢？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不祷告正确，我们既然信耶稣的人还不祷告，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但不单只要祷告，而且要有信心去信靠主啊！要信心信靠主。你看到约拿说第四节，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啊。然后呢，从这个对第七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啊。就在他的祷告里面，他不单只是想到耶和华，而且他对耶和华的拯救有一个的信念，这个神他会救我的。最后他不是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吗？ OK， 那我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也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啊。第一类人告没有祷告，第二类人有祷告，但是呢我们太理性了，太实际了，所以祷告起来呢都吃不准。行吗？真的行吗？那有一次我在德国那里哈，我们去做宣教士，也碰到很多慕道朋友。慕道朋友有很多种类，有一些像刚才那个你就谈了一谈他就信主，有些呢他不信，也有些呢他有些像敷衍你的呢。啊，比方我们去那里就遇到一对小夫妇，那个丈夫是读法学博士，那个太太是那个艺术家文学的硕士，他们一对小夫妻。我们去的时候大家都很谈得来，他一开始也来一两次教会，我们去探访他，后来他就不怎么来了，那我们就急了嘛，就多探访他了哈。要多来，我们都谈得很好，他们都说对我们对信仰很有兴趣，你讲得很好啊，那很好，怎么就不来呢？哈，他说，哎，这就很忙，因为读博嘛，要写论文，要投稿，要做这些呢，很忙啊，所以有空就来。你在教会久了之后呢，你就知道有某一些关键词语，你听到之后就通通。这有空就来这个四个字什么意思啊？啊，就不会来了嘛，是吧？有空就来。后来更好，他们生了孩子了，那更没空了嘛，所以一下越过了几年都没有看到他们来，在中间他们生孩子，然后呢，这个法学博士生有特别优秀，他要跑去牛津大学那里做一个研究啊，访问学者几个月，然后又到哪里访问学者，后来还回到哥廷根。就这样就过去几年了，他们的那个小宝宝都可以走路讲话了那种啊。那有一天他就回来了，我说，哎，这几年都没见你。他说是我终于毕业论文上交了，所以现在有空回来了。我说，哎，真的，他有空还真还会回来呢，看你可以回来多久吧。他也会来，然后呢一个礼拜他来，下个礼拜他也来，第三个礼拜他也来，哇，很好。第四个礼拜他来完了之后，他拉我到一边说，陈牧师啊，我想问，就我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吗？我说可以哈哈。那我怎么做基督徒？那我就带他决志祷告。然后他还真都懂了，他真的回来只回来了四个礼拜，之前来过一段时间。你跟他讲，他真的还很清楚明白信什么，他不是糊里糊涂啊，他不是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动机要来 信耶稣啊，入教什么的啊，他真的很有心。然后完了，我还跟他单对单的做个人栽培啊。记得在他受洗礼的时候，他做的见证非常感动。他就说他是读法学的，他对法律很有信念啊。但是无论在中国或者德国，看到法律的有限啊，然后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圣经读到神的律法。那种的智慧啊，他感觉说，是啊，我们必须要借靠依靠神，他才有最高的律法啊，让我们这些崇扬法律的人有一个最牢固的根基。我就很感动啊，然后我也觉得啊，我真的很小信心啊啊。那你不要觉得牧师传道人宣教士真是心情很大，我还没有了，他一个四个字出来，他有空再来，我就被他打倒了。我也没有信心了，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但是呢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力量，因为心里面在想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空呢。还有一句，有空也不一定来。啊，但是从经历里面我发现，我们要有更多的信念，因为的确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的力量是超越我们所想象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宣教工厂里，其中一个是在南美洲啊，因为 El Salvador 这个地方，萨法多尔呢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因为没有书读，所以呢他们有很大的黑社会的帮派啊，所以在那里呢就是那些年轻的人到中学已经没书读了，十三四岁的男生就加入帮派，打杀拿刀来砍啊，枪来开，很大的势力，警察都没他办法的啊。但是那些女生呢，她们十三四岁，她们没有加入帮派，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些女生都已经怀孕，然后已经抱着一个小宝宝做了妈妈了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事情干，所以呢很多时候她们男朋友就是那些帮派的，或者呢她在外面整天在外面有一些坏男人呢，就是强奸她们呢，都不理她们。那些帮派呢让他们怀孕之后，他们帮派有自己事情做，不管老婆儿女。所以呢在乡下就有很多这些十三四十五岁已经做妈妈的单亲妈妈啊，社会问题很大很大啊。那么在那里我们参观一个教会啊，有一个的女传道，她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她的见证。她说她因为看到有这样的大的需要，她呢就很想为了年轻一代做一些事情。那个时候他才18岁，没读过神学，但是呢他有感动，我要为我们村里面的儿童做一些事情。那他也很单纯，做什么呢？那当然向他们传福音了啊。那怎么传福音呢？不如开一个露天的布道会啊。布道会前呢我要去有一个免费的晚餐啊，然后他就去发传单，某年某月某日在这一块空地里我们有一个布道聚会啊，然后呢有晚餐你们都可以来啊。那么他打算一下，第一次也没有教会，只是他一个人出去啊。那大约要预算有多少人呢？因为要晚餐嘛，对吗？他想，哇，如果小孩来那么30个很不错了那我就预备30，然后再加10个大人吧，如果有大人来，他就去预备这样的晚餐。他说但是到了那天下午呢，诶，那小孩已经开始来了啊。但快要做饭的时候他说不对头，怎么外面来了70-80个，还有10几20都是成年人，他就觉得哇，今天这饭食有点失算，回去看看，就是只有一大麻袋的豆子啊，在中南美洲就吃那些腰豆这样子啊，拿出来煮一锅啊，吃过像七里啊那种东西是吧？但是想只有这么一袋，这本来就是吃三四十个小孩子，现在来70-80个，还有人涌着来，怎么办？他说没办法，只好为这个豆子按手祷告吧。是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啊，人来那么多，你知道，求助你帮助我，让食物足够。他说结果那一天来了100多个小孩，还有30个大人 但是一袋豆子够吃了，吃饱了，而且呢有十几个人信主了。这之后他就开始一个教会以儿童为主的。那么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16年之后了。他已经34岁，自己也嫁了人，有老公，有一个孩子，他还是教会里面的牧师。现在教会里呢有40多个老年人，说老年人多少岁才老年人，他才35岁以上。我们都是长青老年人。他的这40多位35岁以上的老年人，55位单身的妈妈，有280个儿童。这是接近400人的一个教会啊，一个女传道。他教会里他介绍他的那些的长老，有几个长老来，这几个是你们哪里的姐妹，因为年纪很小，他介绍这几个我的长老，21、23、24岁，我那不太老啊。他是，但是在教会里是长老，因为这几个就是第一批信主的。现在这些姐妹在教会里是长老，她们也没有成为怀孕的单身妈妈，在教会里信主之后，她们教会让她们可以有保送去有教育，然后现在她们读完了大学，回到农村里面来帮助教会。因为她们很感恩，因为我很难想象一个18岁的女生没有神学教育，她就搞一个布道会不够吃了，她还按手喂那袋豆子，她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信心的结果啊，由不得你不信。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我们要向他祷告，你也要相信他是信得过的，你祷告的时候要更多的信心。最后祷告之后也不要忘记要感谢主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教会也有祷告会，我们弟兄姐妹里面有微信群什么的，也彼此代祷讲很多。那你发现有一样东西很少，很少知道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有人病了因为祷告，过一段时间你问过你祷告怎么样，好了好了好很久了。祷告的时候大家很迫切的，那个感恩不太迫切的。是吧，永远祷告会都是代祷事项多，那个感恩事项少。而且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好了之后我们就很开心，但是又很感恩呢，很少。有一年我们在这里就自己教会里面，那时候还在读神学，我们是旧约团契啊，那个时候还是就是30几岁，那么有很多的同年龄的夫妇，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很开心，因为怀了第一胎的孩子。那有一天呢，我记得是星期六晚上，突然我们收到电话说，哎呀，这对夫妇出事了，那个怀孕的姐妹呢，她在洗澡间里突然就昏倒了，然后送到医院发现她这是脑溢血那么还在急救里面。那我们都赶到医院，就一群团契的人都在那里那个弟兄我们都认识很久，他就在那里就是流眼泪然后呢就医生出来跟他说，这里有个签名你要签签什么，他说我们要做手术，但是很危险万一手术出问题，你要我们救妈妈还是要救孩子。我想哇，这怎么选择啊那么不能选择也选了，他弟兄说那当然救妈妈了但是都不想的了。然后那医生走了，我就说祷告吧。那时候我都算是一个神学生嘛，那祷告就轮到我了，是吧？我们也关系很好，但是祷告你说怎么祷告你要很理性的去祷告，就是那谁知道救不救得回你要小心一点祷告，因为你祷告了太极端，万一不行的话你就还伤别人的心就是神学生那种神学理念逻辑全部都出来，很害怕如果有牧师在更好不过你要祷告就要祷了你要带着弟兄姐妹们祷告。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们将主权交给神，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意愿告诉神我呢很衷心的说，主啊，你是 这位姐妹的主，你她的生命在你手里面，但你知道我们愿意什么？我们愿意看到的就是母子都平安的，只可以这样祷告。后来很感恩了，真的母子都救下来了啊。不过孩子是完全没有问题，母亲因为是脑溢血，所以呢他就半身动不了啊，而且呢在医院也很长时间。不过我很感谢主的就是这对夫妇后来他们在医院里都办一个感恩聚会，我们去唱诗祷告感谢神。的确要感谢神，人生不是风平浪静的，你祷告之后不是完全一点事都没有，那才是感恩的，对吗？啊，从我们看回头，在我们祷告的那一刻有这样的结果已经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了。而到了有了结果之后，虽然在医院里还是忙着，这个姐妹还要接受很多的治疗，但是他们懂得去感恩。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因为太多时候我们用完神就不要他了，你听懂吗？我们利用他，祷告祷告，求你帮我用完了，拜拜。不，我们求神需要是真诚的，需要每时每刻的祷告去求他，我们需要有信心的。但祷告完我们要感谢他，我要感谢他，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神，我们的人生完全不会是这样子的，对吗？感谢神。约拿虽然是一个叛逆的先知，但是在他叛逆中他得救后，他还是会感谢主，他懂得在鱼腹里面已经感谢主，许愿啊给主。好，我们祷告。恰主，感谢你让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约拿他的改变啊，虽然他叛逆，虽然他一万个不愿意，但是在他患难的时候他还是信靠主你的，他愿意为你向你祷告，他愿意信靠主，也是你没有让他的信心白费了，你拯救了他，他愿意去感恩，而愿意去许愿要跟随你。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看约拿的同时，我们也再次看到自己，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第一时间将我们的需要透过祷告来摆在主你的面前呢？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充满信心，真的相信主在你是没有不能成全之事的。最后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感恩图报的人啊！当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恩典之后，让我们不要忘记你，不要利用你，而是我们懂得去感恩，也我们懂得感恩之后要立志许愿，我们要跟随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